这里是巴黎 F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一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22年7月5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7月4日23点，巴黎时间0点，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新政府周一亮相，曾多次改造船体的福警001沉没，打捞出12具疑似遇难船员遗体。西共体第61届首脑会议变化大，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警告中国靠窃取别人技术加入太空竞赛。美国伊利诺伊州独立日游行发生枪击事件，已致6人死亡，31人送医。英首相约翰逊称，当务之急是确保乌克兰在反对普京的侵略斗争中取得胜利。瑞典首相访问基辅，与泽连斯基举行会谈。乌军撤出里希昌斯克，世界领袖制定援助乌克兰的马歇尔计划。拜登据报或最快在本周宣布取消部分对华关税，白宫表示尚未做出正式决定。伯恩斯，中美都不想出现冲突，盼保持和平关系。韩总统尹锡悦指，解决日韩间问题需双方共同努力。华日黑客在网上兜售大量疑似中国公民被窃信息。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法国新政府周一亮相，请听我台记者安曼婷为您带来的介绍。
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一宣布了法国新政府的成员名单。在2个星期前举行的法国国民议会选举中，马克龙失去了议会的绝对多数。在立法选举遭遇挫折之后，马克龙为了寻求新的生机，重组新政府。在经过了2个星期的各方咨询和仔细斟酌之后，马克龙于周一上午宣布了新内阁的名单。新政府将在国民议会没有绝对多数席位的情况下，在在野党越来越劲头十足的情况下，负责落实马克龙的改革。新政府的组成是激烈谈判的结果。在周一宣布的总理博尔内的新团队中，总统阵营的中间派盟友在新政府占据了一席之地。马克龙没有像5年前那样让左派或者是右派的人士进入政府内阁。根据法新社，6月底的时候，面对在国会下院将失去绝对多数席位的情况，马克龙曾经提到过要将社会党、环保党派、法共和右翼政党聚集在一起的政府协议，但是马克龙当时排除了极右翼和激进左翼政党人士进入政府的可能。不过最终新进入政府的人都是总统阵营的中间派盟友，社会党等传统左翼政党或传统右翼政党的人都没有进入新政府。马克龙周一就此表示说，这些在野政党缺乏参与政府协议的愿望，缺乏参与任何联盟的意愿。总统的身边人强调，新政府能够一个法案一个法案的逐一建立妥协，并加强扩大总统多数席位。对于新政府，在野党不屈服的法兰西政党已经表示，当总理博尔内在议会发表施政总纲演说的时候，要对新政府发起不信任案的投票。
曾多次改造船体的福警001沉没，打捞出12具疑似遇难船员的遗体。请听我台记者夏荣为你带来的详细介绍。
报道称，2日凌晨海上风电场项目施工浮吊船福警001号在广东阳江附近海域防台锚地躲避3号台风仙巴时，锚链断裂，走锚遇险，该船在海上沉没，27人落水失联。目前援救人员已出动飞机7架、船艇246艘、渔船498艘，展开针对岸滩、近岸和近海范围的目标搜索，继续尽最大努力搜救其他失联人员。 福井001号沉没当天，工程船上三人被香港特区政府飞行队救助直升机救起，其余27人落水失联。4日凌晨再救起一名失联人员，据船舶自动辨识系统 AIS 显示，福井001号最后一次上报的位置位于茂名博鹤湾东南约22公里的近海海域，该船员获救的坐标距离前述的位置超过80公里。另据船报记者了解，福井001号此前是由某港机企业购入的二手船改为运输船，使用到年限后该船被淘汰，之后又卖给华景智云。对于事故发生的原因，华景智云相关负责人称，该船当时所处的避风锚地依然离台风很近，天气十分恶劣，风力也很强，那个时候浪高一度达到10米左右，给锚链的拉力太大，导致锚链断裂，然后船就不受控制了。福井001号采用的是船用锚链，并非高强度海钩链，虽然多次改装，但锚链并未换新。尽管事故原因尚未明确，但可以肯定的是，该船的细薄系统存在不小的隐患。
西贡体第61届首脑会议变化大，请听台记者尼古拉为您带来的介绍。
简称西贡体的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第61届首脑会议已于7月3日星期天在西非国家加纳首都阿克拉闭幕。综合本台法广特派记者大卫和让吕克周一至当地发回的多则报道，本次首脑会议的许多重大决定是在闭门讨论中做出的。与会国家首脑们认为，巴马科在过去几周的作为赋予了部分解除针对其制裁的合理性，尤其是马里通过了新的选举法，并宣布将在2024年3月恢复宪法秩序，还有布基纳法索和几内亚都得以暂时躲过遭受制裁。几内亚比绍总统恩巴洛现已成为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新领袖，还有现年56岁的冈比亚前外长图雷则已被指定为这一区域组织常设执行机构西贡体委员会主席。他随即接受了本台法广特派记者的专访。西贡体委员会新主席表示，他已做好了准备，他也意识到了所将面对的挑战，在其周围人士的支持下，他肯定自己能够面对安全、经济、贸易和体制以及治理上的挑战。他将继续前任所已启动的在各国首脑们和部长们的支持下。另外，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在本次首脑会议后实现体制改革，把委员人数从原来的15人减少到7人。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警告，中国靠窃取别人技术加入太空竞赛。请听本台记者肖曼为您带来的报道。
中国过去10年中加快太空计划行动，重点之一是探索月球。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尼尔森在德国图片报7月2日发表的采访中说，我们必须非常关注中国正在登陆月球，然后他们说，现在月球是我们的了，你们别来。尼尔森还说，中国的航天计划是一项军事计划，他谴责中国依靠技术盗窃才能进入太空竞赛。在图片报的采访中，当被问及中国可能在太空中追求什么军事目标时，尼尔森回答说，你觉得中国空间站上在发生什么？他们在那里学习如何摧毁别人的卫星。这并非是尼尔森首次就中国的威胁提出警告。5月17日，他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说，美中之间的太空紧张局势日益加剧，我认为他们将在未来与中国政府进行太空竞赛。尼尔森在听证会上还说，中国非常擅长窃取美国的技术秘密，而且他认为美国有责任 非常非常认真地对待网络安全。我们根本不能忽视来自中国和其他对手的威胁，他们每天都在获得技术、制造和勘探方面的进步。本周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新闻会上对尼尔森的说法表示不满。他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已经不是第一次罔顾事实、信口开河、喷中国了。美方一些官员不断构陷、污蔑中国正常合理的外空事业，中方坚决反对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论。赵立坚还否认尼尔森针对中共盗窃技术的指控。另据报道，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阿提米斯计划，美国计划在2024年向月球轨道执行一个载人任务，并在2025年之前的月球南极附近进行载人登陆，而中国正计划在十年之内的某个时候向月球南极派遣无人驾驶任务。
美国伊利诺伊州独立日游行发生枪击事件，已致6人死亡，31人就医。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北部的海兰帕克市7月4日的独立日游行中发生枪击事件。根据当地政府和医院的消息，目前已导致6人死亡，31人送医。事发地海兰帕克市位于芝加哥市北部郊区，据当地警方介绍，枪击事件发生后，他们在市内的一家企业的屋顶上发现了枪支证据。据悉，涉案枪支是一支大口径步枪，警方正在追查这支枪支的来源，以确定涉案嫌疑人的身份。警方认为，枪手对游行参与者的攻击似乎是随机和故意的。目前，警方的调查仍在进行当中，同时，执法人员正在努力寻找枪手，并揭露所发生的一切。当地的警员介绍说，现在是双管齐下。第一，我们正在积极寻找对这次枪击事件负责的人。第二，我们的刑事调查也在同时进行。调查人员目前还同时在搜索社交媒体，看是否有关当天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的威胁或线索在网络上提出。当局描述嫌疑人是一名年龄在18至22岁之间的白人男子，身材矮小，黑色长发，身穿 T 恤衫。他们将在这名在逃的嫌疑人描述为有武器和危险，并建议人们在原地避难。据北安大学卫生系统发言人安东尼介绍，共有31名伤者被送进两家医院。他说，绝大多数人都有枪伤，而其他的伤害则是在枪击后的混乱中造成的。约翰逊，当务之急是确保乌克兰在反对普京侵略的战争中取得胜利。英国首相约翰逊7月4日在伦敦就刚刚过去的英联邦国家首脑峰会、七国集团峰会和北约峰会的成果向英国议会下议院发表了报告演说。约翰逊在讲话中表示，如果不在乌克兰阻止普京，他将找到新的攻击目标，并指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与我们的盟友一起确保乌克兰在反对普京侵略的勇敢斗争中取得胜利。约翰逊在发言中向议员们说道，在过去的七天里，我有机会与80多个政府，几乎是联合国全体会员国的一半一起工作，并与超过25位领导人举行了双边会谈。约翰逊提及，在马德里会谈上，北约团结一致，一心一意地支持乌克兰，只要其需要，并打破了西方民主国家缺乏应对长期危机的持久力的神话，这超出了所有的预期。我们所有人都明白，如果不在乌克兰阻止普京，他将找到新的攻击目标。我们不是在捍卫一些抽象的理想，而是在一个和平世界的首要原则，即不能允许大国和强国肢解其邻国。如果这被允许，那么任何地方的国家都不会感到安全。瑞典首相访问乌克兰，与泽连斯基举行会谈。瑞典首相安德松7月4日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并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了会谈，这也是瑞典首相首次到访乌克兰。乌军撤离里希昌斯克，世界领袖制定援助乌克兰的马歇尔计划。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 各位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是由肖曼为您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7月4日周一在谈论俄乌战争的教训时呼吁美国抛弃对台湾的战略模糊，而在6月24日他通过阐述美国援助乌克兰打赢的重要性和方式就已经对俄罗斯和中国领导人进行比较，并提出组建新的全球自由联盟的必要性。7月4日周一，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英国出席保守派智库政策交流的座谈会时表示，可以想象俄国入侵乌克兰会让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令重新评估中国大陆攻打台湾的能力。蓬佩奥呼吁美国抛弃对台湾的战略模糊，因为俄国出兵乌克兰的事实已经证明，模糊政策反而更加危险，不只是对冲突双方危险，对周围国家也同样危险，因为周围国家不知道发生冲突时该如何反应，而模糊政策也会让独裁国家更有机可乘，让民主国家难以及时回应和充分应对，独裁政府是清楚这一点的。蓬佩奥说，西方需要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还是台湾曾经是中国的一部分。既然习近平对台湾属于中国一部分的立场这么清楚，美国也应该面对现实。蓬佩奥还指出，台湾问题并不是单一的，现在的所罗门群岛、南海九段线、菲律宾、日本等周边区域和国家遇到的来自北京的挑衅，他们本身反映的是复杂的地缘政治问题，绝不是只有北京企图侵占台湾这一件事。蓬佩奥还警告说，他最担心的不是中共海军直接登陆台湾，用坦克大炮攻打台湾，而是担心北京用占领香港的方式，透过宣传和情报攻势掌握安全单位，监禁人民和控制政权，让台湾事实上成为中国大陆的一部分，这样子几年后台湾的主权就会被削弱。将乌克兰战争现实与中国大陆武统台湾的前景联系在一起，已经是国际间重视的议题，但蓬佩奥的思考更加深刻明晰。据美国之音报道，6月24日蓬佩奥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讲时就提出了建立新的全球自由联盟以预防武装冲突的建议。蓬佩奥认为，通过援助乌克兰，美国破坏了俄罗斯中国轴心的建立，该轴心致力于在欧洲、亚洲和中东施加军事和经济霸权，这将进一步破坏美国人的生活和我们在国内的经济。蓬佩奥进一步表示，事实上通过向乌克兰赋予力量，我们向中国展示了入侵台湾的代价，或者坦率地说，向世界各国施加影响的代价，从而有助于挫败中国，通过破坏半导体等商品的供应，发起一场破坏全球生活水平的攻击。蓬佩奥批评说，世界舞台上的软弱、优柔寡断和抽身而退会引发不必要的冲突，胆怯在邪恶面前的胆怯使暴君胆大妄为，能源已经被武器化，我们绝不应该允许俄罗斯或中国也将粮食和矿产供应武器化。蓬佩奥将话题转到台湾时表示，乌克兰人的勇敢抵抗会让中国三思攻台计划。我相信习近平在向将军们发问，真的吗？你们能做到嘴上所说的吗？如果解决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在于我们在乌克兰的所作所为。蓬佩奥强调，台湾已经是自由独立的主权国家，美国需要做出正式的外交承认， 自杜鲁门以来的每一位总统都认为台湾的存在对美国的国防至关重要。他指出，如果台湾被攻陷，将严重削弱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引发直接影响美国的武装冲突。台湾是美国的主要技术和经济伙伴，如果半导体供应中断，美国经济将步履蹒跚，还将移除针对中国军事突围的关键战略要塞，威胁到整个印太地区，包括关岛、夏威夷、日本和澳大利亚。蓬佩奥建议，美国必须在印太地区扩大四边安全对话，除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和美国外，还需要包括韩国、英国和法国，美英澳三边联盟也应该并入这个扩大的安全联盟。蓬佩奥还建议，在我们当前的地缘战略重点之外，美国必须帮助建设三座自由灯塔，这些灯塔应该集中在冲突激烈的国家，即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他们可以成为连接全球自由国家联盟的新安全架构的枢纽，加强美国成员国的实力，而且及时将这三个堡垒与北约联系起来，以及新的扩大的印太安全框架，他们共同建立一个全球自由联盟，这将使美国受益。蓬佩奥最后补充说，这种联盟的形成是为了预防而不是挑起战争，对这种联盟网络的需求是明显的，这将预防武装冲突而不是事后反应。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 Stefan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这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是由阿曼婷为您主持的法国世界报节目。
各位听众，周一的法国世界报刊出文章，介绍了在中国的大学就读的法国学生的艰难，介绍了大约近百名法国学生无法获得中国方面的签证返回中国校园读书的烦恼，以及两年半以来一直上网课，有时甚至是在极端的条件下上网课给他们带来的各种困扰。文章介绍了塞德里克和施蒂文的情况，他们都是在2020年年初新冠爆发伊始离开的中国，由于时差等因素，两年半的网课是非常艰难的，有时再加上网络信号或者是麦克风质量很差等因素，法国学生还听不懂老师在说什么。对他们来说，两年半的网课简直是噩梦，他们非常希望能够返回中国的校园里去学习。浙江大学在书面回应世界报的询问时说，他在等待政府的最新消息，以决定法国学生是否可以返回校园。不过有其他国家的学生已经获得了可以返回中国的通行证，例如俄罗斯学生、巴基斯坦学生以及所罗门群岛的学生，这些与中国有良好经济关系的国家。有23000名在华学生的印度人则在社交网络上进行了大量的动员，并获得了印度政府的支持进行谈判。面对迟迟拿不到前往中国的签证，塞德里克等法国和欧洲学生成立了协会，希望通过协会的集体努力能够让法国和欧洲当局行动起来。五月份接到相关消息的法国驻北京大使通过视频与这一协会召开了会议，但是随后没有任何具体的后续行动。想回中国就像是要去跑一场障碍赛，不仅要有中国最高层的政治绿灯，还要由中国驻巴黎大使馆来随后落实，以便就每个目的地达成航空协议。所有的这一切之外，还要看法国学生们是否可以找到价格在6000欧元左右的机票， 以及他们就读的大学是否愿意接受他们返回。一位熟悉此事的消息人士说，对于只有一两个法国学生的大学来说，不是太愿意法国学生返回校园，因为他们可能认为让法国学生返回校园所带来的病毒传播的风险要远超过让他们返回所带来的好处。即使回到中国，也是无法保证面对面授课的。中国的大多数大学都仍然在上网课，学生们在被封锁在校园的宿舍内。负责海外法国人事务的法国参议员克里斯托夫·安德烈·弗拉萨警告说，即使是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的、对中国很熟悉的外派人员，也处于精疲力竭的边缘。弗拉萨说，他很理解法国学生非常着急返回中国大学，这完全是合情合理的。不过他也认为，在中国哪个城市不知哪一天突然就封锁了的风险也实在是太高了。不过塞德里克和史蒂文表示，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可以接受新冠清零政策下恶劣的卫生条件。像塞德里克和史蒂文一样，在上海附近读医科的学生索尼亚是2020年1月离开中国的。自那时以来，索尼亚就从来没有进入过任何一个实验室，从来没有做过实践性的工作。他平均每天要学习大约200页的课件。他说，我们希望能够就法国学生和中国学生之间的签证互惠展开外交对话。目前有大约3万名中国学生，实际上超过4.5万名中国学生在法国，而需要返回中国的法国学生是大约50名学生，和在法国的中国学生人数相比，这是非常少的。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没有回应法国世界报的询问，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只是让世界报去参阅卢沙野大使6月23号接受黑皮书网站的采访。该网站声称是由与主流媒体不同方法的志愿者在运营。卢沙野在接受这一网站采访时声称，中国永远欢迎包括法国学生在内的外国学生。卢沙野鼓励外国学生们，如果需要的话，联系大使馆，大使馆将进行统计，并将向中国政府提交报告，以方便他们返回中国。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我台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为你带来的美国专栏。
7月4日是美国独立日，也称作国庆节。从7月2日开始的长周末假期，美国人驾车外出旅游，挥动国旗参加庆祝游行，白天到公园烧烤，晚上观看焰火表演。每一天都充满欢乐，每时每刻都为自己的国家自豪。美国人有理由为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美国有辽阔的国土，丰富的资源，有发达的工业、农业，有先进的科技、教育与文化，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更重要的是1776年美国建国之初，开国先贤们为国家制定了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确立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使国家的每一位公民都享有充分的民主自由。但近来美国人对国家的自豪感已有所减退。在7月4日独立日前夕，权威民调机构盖洛普发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仅有 38% 的成年人对自己身为美国人而感到自豪。这是盖洛普自2001年以来每年对同一个问题所做民调的最低数字， 远低于自提出这个问题以来 55% 平均值。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负责撰写民调分析报告的布伦南解释，这个民调是在6月1日至6月20日做的，当时市值纽约州水牛城及德州乌瓦德小学相继发生严重枪击案之后，影响了民众对国家的观感。民调之后的情形更为严重，枪击抢劫案仍然无时不刻发生。独立日前夕，有14人持枪劫掠洛杉矶西野世纪城的高档商店。独立日假期的7月2日，德州哈尔顿市的枪击事件，两人死亡，四人受伤。影响民众对国家观感的当然不仅是枪击抢劫，美国人正承受40多年来从未有过的高油价、高物价。现在美国人外出给汽车加油要比半年前多付一倍的价钱，民众乘飞机旅行国内航班票价往返平均$437，比2019年增长了两倍。根据美国农业事务联合会一项名为7月4日野炊成本的研究，国庆节庆祝活动的平均食品成本已从去年的$59.50上升至今年的$69.68，增加17%。一袋汉堡面包平均要$1.93，比去年上涨16%。两磅鸡胸肉要$8.99，上涨33%。两磅牛角肉售价$11.12，增加36%。啤酒价格飙升25%。美国人并不是没有经历过高通胀，但这一次美国政府拿不出有效的办法平抑油价物价，民众看不到解决的希望。管理咨询公司安永帕伊农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达科发推文说，通胀降温是海市蜃楼般的幻象，通胀持续的势头仍然强劲。总统拜登6月30日在西班牙马德里北约峰会后的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国驾驶人将面对多久高油价时，得到的答案是要多久就多久。对此，即使有美国人仍然为美国自豪，也有美国人无法说服自己继续为美国感到自豪了。
这里是海飞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法国新政府周一亮相，曾多次改造船体的福警001沉没，打捞出12具疑似遇难船员遗体。西贡体第61届首脑会议变化大，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警告中国靠窃取别人技术加入太空竞赛。美国伊利诺伊州独立日游行发生枪击事件，已致6人死亡，31人送医。英首相约翰逊称，当务之急是确保乌克兰在反对普京侵略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瑞典首相访问基辅，与泽连斯基举行会谈。乌军撤离里希昌斯克，世界领袖制定对乌援助的马歇尔计划。拜登据报或最快在本周宣布取消部分对华关税，白宫称尚未做出正式决定。伯恩斯，中美都不想出现冲突，盼保持和平关系。尹锡悦表示，解决日韩间问题需要共同的努力。听众朋友，接下来首先是由夏荣为您主持的今日经济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经济减速对其他国家来说可能也有好的一面。如果前者的出口商品降价，可能会使全球通胀回落。据《华尔街日报》周一报道，由于疫情导致大规模封控和企业停工停产，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增速今年有所放缓。北京已公布了一系列刺激政策，但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只要仍可能面临新的风控，官方设定的2022年约 5.5% 的 GDP 增长目标就不太可能实现，其经济增长乏力将进一步拖累全球经济。 该报道援引国际经济研究公司老集团中国市场研究主管怀特指出，对全球而言，这可能意味着抗击通胀需要调整利率的次数比当前估计的要少得多，幅度也小得多。为何如此说呢？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地区的供应链问题出现缓解，另一方面随着通胀侵蚀家庭收入，西方对消费品的需求正在降温，库存过剩的中国制造商可能被迫降价。报道续称，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罗果佛警告说，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仍可能导致风控加强，进而对全球供应链中造成新的干扰。一旦这些问题向坏的方向发展，中国肯定会输出通胀。此外，中国推动基建计划也可能会推高全球铁矿石、铜和大宗商品价格。还有，如果其经济复苏力度超过预期，石油和煤炭需求也会拉高。但渣打银行驻香港首席中国经济学家丁爽认为，即使中国的需求确实推高了大宗商品价格，但其作为制造业大国，所生产的商品对全球通胀趋势的影响力更大。他表示，中国制成品价格的下行压力意味着各种价格相关因素的净效应将有拉低通胀的作用。其实早在今年二月，已有分析师指出，中国的放缓意味着减少一个通胀的来源，原因是若中国经济畅旺，将使已无法满足西方半导体与其他商品需求的全球供应链更加紧绷，进而使物价飙涨更高。汇丰控股亚洲经济研究联席主管范立明表示说，中国的放缓将移除一些通胀压力。当时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表示说，若供应问题导致中国出口价格上涨 10%， 将降低全球 GDP 增长 0.7 个百分点。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上周四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对非制造业和制造业的调查，中国经济活动在连续三个月萎缩后，于六月份实现扩张，表明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放松疫情防控后有一定的好转。不过，鉴于全球形势日益暗淡，和新冠疫情再次爆发的风险，经济学家们对中国经济大幅回温的前景保持悲观态度。上周的调查显示，由于能源和食品价格的飙升抑制了消费者对其他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六月份美国和欧洲经济急剧放缓，凸显出随着俄乌战争削弱全球经济增长以及高通胀促使各国央行提高利率，经济前景已变得非常暗淡。海外市场需求回落意味着中国无法像2020年年初疫情最初爆发后那样依靠出口推动经济摆脱抗疫风控所引发的低迷并强劲反弹。尽管中国制造业活动恢复了扩张势头，但反弹幅度弱于经济学家们的预期。六月份制造业 PMI 为 50.2， 高于前个月的 49.6， 但低于接受华尔街日报调查的分析师预期的 50.5。该调查显示，总体生产上升，但新出口订单疲软，凸显出中国海外需求减弱。中国国家统计局高级统计师赵庆和对此表示说，市场需求偏弱依然是目前制造业面临的主要问题。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今日经济，感谢苏慧娘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
这里是 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阿曼婷为您带来的国际纵横节目。
位听众，6月30号星期四是法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最后一天，从7月1号开始为期6个月，使捷克接替法国成为欧盟轮值主席国。那么法国的欧盟轮值主席国做得怎么样呢？在今天的国际纵横节目里，我们就围绕这个问题进行探讨。法国世界报的6月30号星期四的一篇文章认为，法国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成绩是积极的、正面的，也就是说法国的欧盟轮值主席国做得还是不错的。相关的文章表示，在6个月的时间内，法国1000多名外交官和其他的公务员都在不知疲倦地为法国的欧盟主席国做努力。随着6月30号的临近和法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任期的结束，不论是在法国的总统府、总理府、外交部各部委的行政部门，还是在法国常驻欧盟的代表那里，都可以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他们的宽慰。法国上一次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还是2008年，这一次在任期开始之前很久，法国就已经着手准备了。2019年11月，法国政府就在总理府为此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当时的法国总理还是爱德华·菲利普。当时法国政府为此解冻了1.4亿欧元的资金，这使得在法国各地举办400多场有关欧盟的活动，包括今年3月10号和11号举行的凡尔赛峰会。法国总统马克龙是把欧盟置于其行动的核心位置的，所以对马克龙来说，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意义是重大的。也因此，尽管在2022年的上半年，法国既要举行2轮总统选举，还要举行2轮国民议会的选举，但是马克龙还是希望保持法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时间不变。不过，俄罗斯于2月24号入侵乌克兰，战争重返欧洲，还是改变了很多事情的进程。在法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2022年上半年，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就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场危机出现了欧盟多个国家对能源化石的依赖，但乌克兰战争也迫使欧盟在欧洲防御、气候变化和移民公约等问题上加快了进程。2月24号，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过入侵乌克兰而在欧洲重振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将深深留恋北约的拜登总统领导下的美国带回了欧洲的海岸。在土耳其有条件的不反对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的情况下，北约会尽可能快地向北扩展，将瑞典和芬兰吸纳进来。有人担心北约进程的历史性加速是否会导致欧洲共同防御进入长期的昏迷状态。世界报社论作者吉尔斯·巴黎斯表示，欧洲防御是个很老的法国理念，马克龙将它重新激活了。从外表上来看，目前的形势对欧洲共同防御来说几乎是不利的。这首先是因为欧洲防御的捍卫者们从来没有真正成功的让批评他的人相信欧洲防御的有用性，或者是他与北约的天然互补性。在目前的紧急情况下，绝大多数欧洲国家当然更愿意把自己交给一个已经正常运作的工具，而不是另一个尚没有发明出来的工具。短期内形势是肯定不利于欧洲防御这个欧洲国防项目的。今天只有美国能够在不派遣任何士兵的情况下确保空中桥梁的畅通，从而给乌克兰提供至关重要的军火。 美国国防工业希望利用华盛顿当局在北约所占据的特殊地位来巩固自己的主导地位。不过吉尔斯·巴黎斯认为，北约的回归并没有给欧洲防御判死刑，有两个因素可以帮助欧洲大陆继续保持建设欧洲防御的野心。第一个因素和美国利益的地理位置有关，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对此并没有深刻的改变。一年多以前，拜登当时即将宣布与普京在日内瓦举行峰会，一期在两国之间建立稳定和可预测的关系。虽然这个目标并没有实现，但是它显示了美国希望与莫斯科关系正常化，以便更好地转向亚洲以及与中国的竞争。亚洲和中国仍然是美国的战略优先重点。另外，像在哈佛任教的斯蒂芬·沃尔特这样的新现实主义地缘政治家，也并不反对强大欧洲的这一概念。欧洲的强大被认为是西方盟友之间明智的分担责任的先决条件。第二个因素是，自从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之后，美国承诺的安全保证就和过去不一样了。无论特朗普重返白宫的前景如何，共和党内部是笼罩着美国优先的不干预主义的。美国参议院也有11名共和党候选人投票反对拜登为乌克兰提供大规模援助。毫无疑问，北约的活力今天得到了重振，但是又能持续多久呢？在法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马克龙重新激活了欧盟共同防御。在法国的运作下，欧盟27国与实力正在增强的北约进行合作，增强了欧盟的共同防御。另外，在法国的推动下，欧盟在诸多其他议题上也取得了进展。比如法国团结欧盟27国应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向乌克兰发放了大笔援款，协调欧盟各国对乌克兰进行人道救援。欧盟各国协调后通过了一系列针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现在已经是第6轮制裁了。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舒尔茨、意大利总理德拉吉访问基辅之后，欧盟议会于6月23号和24号正式批准了乌克兰和摩尔多瓦成为欧盟候选国。另外，在法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从能源转型到关于数码巨头企业的商业行为监管都取得了进展。特别是欧盟27国在欧盟边界征收碳税上取得了进展。欧盟并且承诺要在2030年之前将欧盟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减少55%。马克龙6月24号在布鲁塞尔评论说，2022年6月的欧洲与2022年1月的欧洲是截然不同的。就他自己于2017年9月在索邦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提出的欧洲主权，马克龙祝贺自己说，战争只是验证了我们的欧洲主权日程表。欧盟多国领导人都向法国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所做出的努力表示赞赏。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法国可以感到骄傲。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则赞扬法国完成了大量的工作。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6月23号至24号的欧盟峰会结束时说，法国可以为其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感到自豪。在法国结束欧盟轮值主席国任期的时候，乌克兰获得了欧盟候选国的地位。同一天，欧盟理事会的主席查尔斯·米歇尔也称赞说，法国做出了巨大的工作。 各位听众，以上是国际纵横专题节目，谈法国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成绩。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 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艾娃为您带来的法国文化艺术节目。
各位听友好，西班牙绘画大师毕加索在1961年与小他45岁的杰奎琳·罗格结婚。一年时间内，被杰奎琳的美貌迷住了的大师画了他160次。目前在法国中部的上卢瓦尔省布里欧德市的现代艺术空间内，正在展出毕加索终极作品向杰奎琳致敬的季节展。展览将持续到10月16号结束。毕加索的最后一位妻子杰奎琳·罗格是他的缪斯、伴侣、模特，标志着他生命的最后20年。绘画大师是这样评论自己的小娇妻的，他有成为一名达到难以想象成就画家的天赋。画展汇集了大约50幅绘画、雕塑、版画和陶瓷作品。这些作品是从私人收藏或巴黎的毕加索博物馆里借出的。举办本次展览的现代艺术空间是一座中世纪的古宅，已经被列为历史古迹。毕加索夫妇在1952年夏天相识，当时这位有着黑色大眼睛的年轻女子正在戛纳的马杜拉画廊工作，画家已经71岁了，而他只有26岁。展览的策展人让·路易·普拉在展览专辑中写道，艺术家被他的美貌、他的头饰和他的目光所吸引。另一位策展人莱阿尔则指出，随着年龄的增长，毕加索的感情生活相对不稳定，助长了娱乐八卦的报道，并滋养了他喜爱女性的神话，而他与杰奎琳的相遇使这一传说受到了质疑。这次展览突出了这位艺术家和女性爱好者最后一位伴侣在他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他的行为在现在的米兔时代是具有争议的。认识杰奎琳本人的让·路易·普拉向法新社解释说，终极作品不是指艺术家晚期的作品。由于自己的缪斯女神就在身边，这使得毕加索重新找到了创作的活力。从1953年起到他们结婚之前，毕加索就是一种狂热的方式，不遗余力地描绘杰奎琳。仅在1963年，杰奎琳就在他的作品中出现了160次。这对夫妇一直生活在一起，直到画家在1973年去世。而在毕加索死后就陷入抑郁症的杰奎琳则在1986年自杀身亡。策展人回忆说，杰奎琳是一位有个性、有智慧、有活力的女人，她身上有一些特别的东西，这在我们看到的她的所有作品中都是显而易见的。策展人普拉将杰奎琳描述成一位既坚强又脆弱的女人。在展出的画作中有许多杰奎琳的肖像画，穿土耳其服装的，穿北非杰拉巴长袍的，穿着南法阿尔勒式服装的，戴着猫或狗，戴着不同帽子的，屈腿而坐或躺着的。让路易·普拉指出，终极作品证明了艺术家所承担的永久风险，即被在日常生活中想要正视并说出真相的愿望带到了最后。1955年，因为德拉克罗瓦的一幅名作《阿尔及尔的女人》画中一位人物与杰奎琳非常相似，毕加索被此吸引，所以将《阿尔及尔的女人》为主题，开始进行再创作。而且在他对马奈的作品《草地上的晚餐》和《奥林匹亚》的再创作中，一位与鸟或猫玩耍的女人往往具有她缪斯女神的特征。 策展人普拉指出，杰奎琳长时间的陪伴也激发了毕加索的灵感，让他创作出许多年前不会想到的主题，如那些从1967年开始出现的火枪手这一新人物，一半西班牙人，一半荷兰人，或是1970年画的斗牛士。普拉还补充说，可以看出杰奎琳是一位活跃的缪斯，例如通过他所拍摄的所有照片，他参与到画家的日常生活中，在画室里，在家里，他一直无所不在。展览还将杰奎琳拍摄的照片放大作为点缀。对另一位策展人莱阿尔来说，工作室里成堆的画作以及杰奎琳以不可否认的天赋玩似的拍摄这些画作的照片，使他在夫妻关系和艺术创作中秘密占据主动地位的证明。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文艺欣赏，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忠实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这里是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法国新政府周一亮相，曾多次改造船体的辅警001沉没，打捞出12具疑似遇难船员遗体。西贡体第61届首脑会议变化大，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警告中国靠窃取别人技术加入太空竞赛。美国伊利诺伊州独立日游行发生枪击事件，已知6人死亡，31人送医。约翰逊，当务之急是确保乌克兰在反对普京侵略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瑞典首相到访基辅，与泽雷斯基举行会谈。乌军撤离里希昌斯克，世界领袖制定援助乌克兰的马歇尔计划。拜登据报或最快在本周宣布取消部分对华关税，白宫回应称尚未做出正式决定。伯恩斯，中美都不想出现冲突，盼保持和平关系。尹锡悦称，解决韩日问题需要双方共同的努力。听众朋友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福林为您主持，要感谢斯蒂芬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Les Marins》中结束，这是由歌手阿兰·苏松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健康、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Il a une casquette marine, une vareuse de pêche. Il chante sa plainte bleu marine, la bouche sèche. Le bleu qu'il met dans sa vodka, ça lui rappelle tous les jours et du Yaveka, La Rochelle.Il voulait Molène en mer d'Iroise, les ancres rouillées, les baleines, la mer turquoise, les coffres oubliés, les sirènes, les bêtes sournoises, les grands voiliers. Mais la ville promène en Seine-et-Oise, dans sa Simca rouillée.On vit la vie dans une brume, on a des fêtes, une boucle d'oreille avec une plume dans la tête. Le bleu qu'on met dans la vodka, ça nous rappelle tous les jours et du Yaveka, La Rochelle.On voulait Molène en mer d'Iroise, les ancres rouillées, les baleines, la mer turquoise, les coffres oubliés, les sirènes, les bêtes sournoises, les grands voiliers. Mais la vie nous promène en Seine-et-Oise, dans sa Simca rouillée.On voulait Molène en mer d'Iroise, les ancres rouillées. Les
baleine, la mer turquoise, les coffres oubliés, les sirènes, les bêtes sournoises, les grands voiliers. Mais la vie nous promène en Seine-et-Oise, dans sa finca rouillée.
RFI 国际电台全球电台。